你们平安，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十三节看到第二十五节。彼得前书第一章，找到我来念给大家听。第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第十五节，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属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第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之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了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欢喜来到你的面前，要敬拜你。主，因为你是那唯一配得我们敬拜的真神。主，因为你是那爱我们的神。主，你是为我们的罪舍身十架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今天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的灵也在我们的当中。主，你打开我们的心灵。主，你让我们能够明了你话语里面的经义。主啊，不是人的口可以说什么，主啊，乃是你的自己的话语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启示。主啊，我们就求主在这时候，主啊，你除去任何拦阻你话语的势力。主啊，你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着训诲。我们这样子恭敬仰望交托，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今年的春天跟往年有一些不一样，对不对？今年春天一直到四月中还是阴雨绵绵的。那以前熟悉加州气候的都会知道，到二月底基本上就不再下雨了，可是今年呢就不太一样。据报纸上说，不但在加州的气候不太一样，好像全世界的气候都不太一样。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担不担心这种事情？担不担心？不担心。你知道本来我也不担心，本来我也不担心的，一直等到我看到这一期的时报杂志。不晓得多少人看过这一期的时报杂志？看过，感谢。他有一篇特别的报道，的英文叫做 Be worried, be very worried。 翻作中文就是你们要担心，而且要非常的担心。所以我看了以后我就担心起来了。这篇报道里面讲到，为什么世界的气候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是因为这个 global warming, 这个全球的升温，因为这个绿屋效应，使这个全球的温度呢在一年一年的，一个月一个月的，一天一天的在渐渐的增加， 到一个程度呢，北极跟南极的冰层就开始融化。这篇报道里面讲，当这个冰层融化以后，就会造成全世界气候对人类的健康整个地球的生态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不但这个样子，这篇报道里面讲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步他这个报道里面呢，用了一个字叫 the tipping point。 那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们把一个球小孩子玩这个球，把一个网球往屋顶上一丢，对，屋顶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你这个球没有到这个 tipping point 的时候它就滚回来你再丢一次又没有到，它又滚回来。可是等到有一次这个球过了这个屋顶的尖，它怎么样？就不再回来了，对不对？就一去不返。这篇文章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球到了屋顶的尖端如果我们不做一些事情的话，这个球就一去不返南极的冰帽、北极的冰帽就不能再继续保持下去。自然的现象这种自然的现象常常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提醒它提醒我们什么呢？它提醒我们一切都会改变地球的生态会改变环境也会改变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世界呢有一天都会过去不单是这样子，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上一次上两次强森讲到的时候提到这个 达芬奇 code 这些书，对不对？很多这样子的书出来，在这个时代里面，人人渐渐的就把金钱的事情放在脑后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把金钱的事情不再去注意。就好像提摩太前书里面讲的到了末世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现象有时候我们自己身体的变化呢，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它会提醒我们生命是短暂的。在我30岁的时候，我的医生跟我讲说你现在30岁了你每5年要做一次体检到了我50岁的时候，我医生说你2年要做一次体检，现在我的医生说你每一年都要做一次体检这都是一个提醒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球上也是短暂的。所以就像今天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的最后一段那段彼得说，凡是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在我们看彼得前书的时候我想弟兄姐妹以前念彼得前书的时候会有这个感觉，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这本书呢就让我们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印象，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一个客旅只是寄居的，就像彼得前书2章11节所讲的。那今天我们念的这段经文呢很好这段经文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短暂的如果我们在世上只是客旅只是寄居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上过一个寄居的日子？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我们要在圣洁中来过寄居的日子。从13节到14节，彼得告诉他的读者他告诉他的收信人说，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是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带，谨慎自守你们既作宿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我们要在圣洁当中来过我们寄居的日子。从使徒行传的第19章里面我们看到当时在亚细亚那一带，我们想到彼得前书，像上次我们讲到的彼得前书是彼得写给住在亚细亚那一带的信徒那在亚细亚那一带呢盛行着对于这个大女神雅典米的敬拜使徒行传19章我们都还记得，我们刚查过使徒行传银匠迪米丢的引起的那个骚乱，就是因为对雅典米神的这个敬拜。所以雅典米神我看参考书上面讲，它原来是源自罗马的这个戴安娜女神 那然后呢又跟当地的一个专门管生育的一个女神叫西比利女神，所以戴安娜女神跟西比利女神融合起来就变成雅典娜女神。那在当地呢香火非常的旺盛，非常的旺盛。那我们晓得啊，我记得哈，我有一次我们到以弗所去旅行的时候，我看过，我现在想起来哈，在博物馆里面我看过这个雅典娜女神的一个雕像，啊，一个古老的这个雕像。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都对我们讲哈，人如果去敬拜那些管生育的这些女神的话呢，这种敬拜总是跟淫乱的事情啊合在一起，总是离不开这个淫乱的事情。和这种放荡很荒宴的这种事情，所以淫乱的生活就成了当时这些亚细亚一带的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彼得才会劝他们说，你们不要再效法以前的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你们是蒙昧无知的，以前你们不知道，那现在你们知道了，现在你们相信了耶稣，你们认识了真神，你们也晓得神的性情，所以就不应该再像从前的样子。事实上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三节说得更加的明白，那章经文里面彼得告诉他们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去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的拜偶像的事情已经够了，已经够了。 That's enough, enough is enough, 彼得跟他们讲不要再像从前那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圣洁的。彼得跟他们讲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面也要圣洁。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也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命令，还有这是一个勉励，对不对？很简单的一个命令，召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是圣洁。可是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每当我们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把重点，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可不可能这个观念上面，我们可不可能做到神圣洁的要求，我们总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好像在下意识里面 subconsciously 在下意识里面我们在逃避神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想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要我们去分析甚至要我们去辩论我们人能不能达到神圣洁的要求这个问题这个经文的重点呢是要我们去做，要我们去遵行神给我们的命令，否则圣经不会从利未记到先知书从保罗的书信到彼得的书信都一直要求我们这样去做。我觉得圣灵在这里的启示是这样子，圣灵在这里跟我们说，你只管去做神所吩咐的，你只管去做，你们去做看看主耶稣会不会给你能力去做得到。我们都很熟悉保罗他自己的经历，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他这么说，他说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句话是保罗跟最挣扎的时候呢他的一个痛苦的呼声。可是最后他还是得到一个结论，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你们要圣洁我们晓得我们可以辩论这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使徒保罗他做得到。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我们看 Saint Augustine 这个圣奥古斯丁这个人的一个例子。圣奥古斯丁是第四世纪的时候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神学家，那像使徒保罗一样他也有过一段跟罪恶挣扎而最后得胜的那个经历。以前我听传道人讲到奥古斯丁的故事的时候，我常常有一个印象，不晓得为什么，可能他们真的是这样讲，或是他们给我一个印象，就是说奥古斯丁在得救以前呢是一个很坏的人是个放纵情欲的一个人。那这一次呢我花了不少的时间我去把他所写的那个忏悔录我看了一次，我就发现不是这个样子 事实上呢，跟他同时候的这些年轻人相比的话，奥古斯丁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一个人。那更有趣的就是，事实上他的背景跟我们中间大部分人的背景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奥古斯丁生长在非洲，可是呢他移民到意大利，他受过高深的教育他曾经在大学教过书，他研究过很多这个哲学家的思想，包括西塞罗的思想、柏拉图的思想，还有当时很盛行的这个诺斯底教派的这个思想跟我们一样我们也移民，我们也有高深教育，我们也研究过哲学的思想。可是最后奥古斯丁他接受了基督的教义，他认为那个是唯一的真理，所以他是成了一个基督徒。在这本书里面我看到奥古斯丁呢深深的喜爱这个神的话语我看第一章的时候呢觉得非常的惊奇前忏悔录的这个一章很长，第一章很长，整篇整个的第一章是他的祷告是他跟神的祷告通常我们祷告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了不起他整篇的第一章是他跟神的祷告，而且在书的下面的这个注解密密麻麻的，他祷告词里面两句三句就是圣经的话语，要么在诗篇，要么在新约的书信里面非常多神的话语在他的祷告里面。奥古斯丁深深的喜欢神的话语，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挣脱这个肉体在他身上这种肉体情欲的这种捆绑，所以他在他的忏悔录里面他有非常细腻的描写，他说这些情欲这些罪恶的事情常常会有像一个微小的声音跟他说话常常会在他的脑中跟他说，你难道真的要放弃我们吗你难道真的以为你可以离我们而去吗他写的非常的细腻，他说那种感觉他想脱去，他想离去这个肉体情欲的捆绑，可是他做不到。他说那种感觉好像是我们一个人在睡觉，一个人在沉睡的时候，或是早上你快要醒的时候，正是你睡得最甜蜜的那段时间，你知道你应该起来，你知道今天有事情你应该起床，可是你就是起不来。他说我的感觉就是那个样子，我非常喜欢从床上起来去做我今天的事情，可是我就是起不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描写，我非常能够体会。我记得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次这个闹钟响了，我大概是准备考试，这个闹钟响了，我非常的生气，因为我睡得正香，所以我把闹钟抓起来，从屋子的这头一摔，摔到屋子的那头，把我的那闹钟砸得稀烂。所以我非常可以体会他这种心情，所以他心里相当的痛苦为了这个挣扎呢，相当的痛苦。所以有一天他就跟他的一个朋友叫 Alypius， 这个朋友呢他们就在讨论这件事情，所以奥古斯丁很激动，他就跟他的朋友讲为什么为什么别人信了耶稣马上看到他的改变这些人不如我这些人是农民，是没有知识的，我对圣经的知识那么清楚，我对神的话语那么喜爱，为什么这些人可以改变，为什么我不可以改变。所以他越想就越激动，就他就泪流满面，就哭，一直哭，哭个不停。所以他就站起来跟他的朋友阿利皮亚说，我要到外面去这个清静一下。所以他就走，就离开这个房子，就走到他的院子里他房子的院子里面，在一棵无花果树的下面他就坐在那个无花果树下面默想。那这时候他就忽然听到一个声音，他说他回想起来，他说我不晓得这个声音从哪里来，可能是附近的小孩子们在念书的时候他所唱的一首儿歌你们可能听过他的故事，所以就有小孩子的歌声在那边唱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就是 pick it up and read, pick it up and read。 所以他就很惊奇，他说哦，这是什么声音，拿起来而读。所以他就忽然之间他就有一个光在他的脑筋里面，所以他就冲回他的屋子他就跑到这个书桌面前，那时候他的书桌面前就正好放着这个使徒的书信你晓得那时候的圣经不像我们的圣经一样整整齐齐、精精彩彩的新约旧约全书， 那时候没有，那时候是只有旧约的什么书什么书，所以他桌上摆的正好就是使徒写的书信，所以他就赶快就打开这个使徒的书信，一翻就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大家很熟的经文，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三节跟第十四节，保罗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他看了这些经文，他豁然开朗，他就非常清楚这是神要跟他讲的话，到此他就完全的在神的面前降服，他认罪悔改，他真正的就能够享受在真理里面的自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受一些罪的捆绑，一些肉体的捆绑，所以我们也可以我们也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把它除掉。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也要圣洁，不是去分析也不是去辩论可不可能做得到，而是去做，我们去体验这个神的大能，就好像历代的众圣徒一样，他们做得到，我们也做得到。使徒彼得在这一段的结论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他在这段里的结论里面他说，你们要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再显现的时候，他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恩典，这个恩典比起我们一切的享受，比起我们肉体的情欲，都要超越的不知道多少倍。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圣经跟我们说，当那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脱去一切败坏的辖制，我们就能够真正享受到神儿女那自由的荣耀。这就是我们在寄居的日子里面所切切盼望的，就是这个，就是主耶稣再一次显现的时候他所要带给我们的恩典。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第二点，我们记住，第一点是我们要在圣洁中过寄居的日子，第二点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要在敬畏中过寄居的日子。第十七节这么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里所讲到的审判我们可以解释作将来见主面的审判，我们也可以解释作今生的审判，就是圣经所跟我们讲的今生的管教。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怎么解释审判这个字，我觉得这段的教训是相当的清楚相当的明显的，他的意思是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我们要敬畏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敬虔的事情上面我们在罪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要小心谨慎，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以为这个天高皇帝远神高高的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他不会管我这些小小的事情，神会神会管。我想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今天早上我们敬拜的时候，在9:30我们敬拜的时候，在我们的大堂里，我想不到1/10的人坐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想起来都是小事，对不对？我们迟到一点没有什么大错，神不会注意这些事情，可是神会，神会你想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一个 interview 我已经好几年好几个月没有工作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你明天早上8点来 interview， 明天早上9点来 interview， 你想我会不会迟到？我不会迟到 right？ 因为这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今天晚上我要回台北，那长荣公司的班机说这个飞机是12:10起飞，我会不会迟到？我不会迟到，因为我知道长荣的飞机不会等我。对，可是 在敬拜的事情上面，我们每一个主日跟神的约会，与神有约，对不对？我们现在的近代人很喜欢用这个字。我会不会迟到？我想没有关系，神大概不会在意我这些小事，神会在意。我们在敬虔的事情上面，我们不要掉以轻心，我们一起勉励。我知道对很多的家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我们一起勉励。我们刚刚讲到奥古斯丁为了他的罪，他的那个挣扎，我们为了小小的事情，我们忍受一些挣扎，对，也没有关系。我们在罪的事情上面呢，我们也不要掉以轻心，因为神也是会管教的。神像我们的父亲一样，他很爱我们，可是我们犯错的时候，父亲还是要管教我们。在希伯来书，在雅各书都告诉我们，神所爱的他必会管教。我记得好几年以前，我们还在 Phoenix 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弟兄在我们中间，是我们同工蛮要好的一个同工。那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弟兄呢，就开始就不来聚会也不来参加任何的这个同工会。那弟兄姐妹就劝他劝他呢，他也不听最后吴大哥我们的带领我们的弟兄就找他来跟他谈，说你都不听人的劝告，你要小心神会管教他也不听。结果没过两天，他就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还好神保守他没有受伤，可是他出了一个大车祸，他就忽然警醒，没有错神会管教。那当然我不是说你每一次车祸都一定是神的管教，可是弟兄姐妹们，当有一些困难当有一些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的反省一下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事情之所以发生是不是因为神的管教。那如果是的话我想我们都会明白，我们静下来想，我们静下来祷告的时候，神一定让我们明白。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应该赶快的认罪悔改我们要在神面前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第十八节跟第十九节是一段很奇妙的一段经文他这边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段经文很奇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这个基督的宝血跟敬畏神到底有什么关系我想了许久后来我就想通了这个关系在哪里原来我们敬畏神，这个敬畏呢，英文圣经翻作 fear 就是恐惧。那我查了一下希腊文的字典，它的解释更深他说这是极为恐惧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恐惧战惊就是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忽然明了了我们有一天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忽然明了神为了买赎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有多么的大。我记得我读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明星James Stewart 所写的一篇回忆录。我想在我们中间这个年纪稍长的可能会记得 James Stewart Jimmy Stewart 这个明星他在60年代在70年代他是很红的一个明星。那他在这篇文章呢，就是他的一个回忆录，他写的一个简单的回忆录James Stewart 跟有一个很有名的导演希区考克大家可能记得 Alfred Hitchcock 他们两个呢是很有名的朋友他们曾经合作拍过很多部的这个电影我们晓得 Hitchcock 是紧张大师如果你们知道他的话那他们合作过很多的电影，像后窗，像惊魂记等等，就是他们一起合拍的电影希区考克的电影它的特点就是很多的 suspension 很多的这个扑朔迷离的事情，而且它可以把剧情弄得非常的紧张让这个观众呢都是坐在椅子的边缘上来看他的电影。那 Jimmy Stewart 跟 Alfred Hitchcock 是很要好的这个朋友。那有一次呢，这个 Jimmy Stewart 就收到一份礼物啊，这邮差啊，这个Federal Express 就 deliver 啊一箱礼物啊来给他。结果他就打开这个礼物啊，原来是 Hitchcock 啊送他的啊一箱礼物。那他把它打开呢，是一箱酒啊，一箱很名贵的这个法国的红酒。那上面呢还附着这个 Hitchcock 给他的一个小纸条。所以这小纸条上怎么写？这小纸条说 ：“Dear Jimmy， 这亲爱的 Jimmy， 他说，当你把这16瓶的酒喝完以后，这全世界啊，全世界像这个酒只剩下12瓶。所以 Jimmy 在那边回忆录里面，他就讲啊，他说啊，我跟 Hitchcock 合作了那么多的电影啊，他所拍的电影我每一部都看过，非常的紧张。”他说可是真正让我毛骨悚然，真正让我汗毛直立的，就是当我看到他这个小小的 note， 亲爱的吉米，当你把这16瓶酒喝完的时候，全世界只剩下12瓶。他就想到 Hitchcock 为了这个友情，为了跟他中间的友情，他花了多少的钱，多少的钱送他这一箱的红酒。我很喜欢我们的诗歌本教会圣诗里面的一首诗，那首诗叫你在哪里，195首 Were you there 那首诗。记得有一个周五的晚上，有姐妹做见证的时候她唱过这首诗歌。那首诗歌的歌词是这个样子，她说主舍命十架时你在哪里，主舍命十架时你在哪里，有时我一想起就颤抖颤抖颤抖。Sometimes it causes me to tremble. 就是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想起所发生的事情 causes me to tremble. 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因为这首诗歌很生动的把我刚刚讲到那种恐惧的心情，让我们在神面前的那种恐惧的心情，它很生动的把它描写出来。神为救赎我们所付的代价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圣经说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如果我们的赎价是金银的话，那我们还有可能还清的机会，对不对？说不定我们努力去赚钱，有一天我们就还清了这个罪债。可是神爱子的宝血却是我们再怎么努力，我们再怎么去赚钱，都是没有办法去还清。圣经说主耶稣爱我们，他为我们还清了这个罪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敬畏中来过我们寄居的日子。第三点我们看到的是在相爱中，我们要在相爱中来过寄居的日子。第22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这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的命令，我们都很清楚，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刚刚孙立民祷告的时候就提到这个经句，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那我想彼得对这个命令呢，他一定记得特别的清楚，因为这个命令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跟门徒讲的。那就在那一天，就在同一天呢，圣经记载说耶稣为门徒洗脚。那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跟他讲说，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啊？你永不可以洗我的脚。可是耶稣跟他说，好，我如果不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无份了。所以彼得一听说，主啊，不但我的脚，我的头，我的全身都要洗一次。所以有这个 incident， 彼得曾经经过这一段跟耶稣的对话，所以他一定对主耶稣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这个吩咐，他一定是记得特别的清楚。所以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就再一次的提出来勉励众弟兄姐妹， 你们应当从心里彼此的切实的相爱，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他也说，特别在末世的时候，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我们思想为什么彼此相爱对基督徒是这么的重要，有一个原因，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爱能够使我们合一。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主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主耶稣知道他在日上的日子已经很短的时候，他为门徒祷告，他求神使他们都合而为一，让神的爱呢可以在他们的里面。因为主耶稣晓得，在末世的时候呢，撒旦会用一切的方法来分裂我们，他会使我们的力量互相抵消，他会使我们孤立，好成为他可以吞噬的一个现象。最近我在一本杂志叫做 Relevant， 这本杂志这是年轻人的一个属灵刊物，是我女儿订的，有时候我也拿来翻翻。那我就翻到的一篇社论，那在这篇社论里面呢，他就讲到说在目前美国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因为这个在上掌权的这个形象的问题布希总统还有这些极右派的这些基督徒的形象问题我们比较流行时事的我们就晓得他们现在非常的不受欢迎他的民调的声望非常的低落，所以因为这些右派的基督徒跟这个总统的这个形象问题呢，所以有些基督徒就急急忙忙的要赶快跟这些基督徒划清界限我才不是像那样子的基督徒，对不对？他们会跟他们划清界限甚至呢这两种的基督徒呢会彼此的互相指责。我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一个讯号，因为基督徒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背景他可以对很多 social issues 很多社会的一些问题呢他可以站不同的立场可是呢基督徒不应该因为这样子的原因而失去这个彼此相爱的心圣经上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格林多前书十三章，何况是容忍弟兄一些不同的立场跟不同的看法当然我们不是在辩论这个真理的问题，如果是 involve 这个真理的问题的话当然就不在这个范围里面可是我们呢为了相爱的缘故我们可以不计算人的恶，我们可以容忍别人不同的看法这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一个功课。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基督徒要彼此相爱，为什么彼此相爱对基督徒来讲是那么重要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爱的力量，爱的功效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我们刚刚念过的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爱能够遮盖许多的罪所以它有很大的功用。这里当然意思不是说我如果有爱心，那我所犯的罪也不算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意思是说，如果我们靠着这个爱心来行事如果我们弟兄能够彼此相爱的话，那么很多的罪就不会发生。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八节爱是永不止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Love never fails 如果是我们从爱心出发去做的事情，一定不会失败所以爱的功效是非常的大。还有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也说，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是 那段经文的解释是爱是，这是罗马书自己的解释，爱是不加害于人。那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律法的功用就是保护这个神的选民不受伤害，所以如果爱是不加于人的话，保罗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是其他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的这一句话里面。爱的功效非常的大，爱能遮盖许多的罪，爱永不失败，而且爱成全了律法，所以彼此相爱对基督徒非常非常的重要。基督徒的彼此相爱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彼得所说的，你们爱弟兄没有虚假，所以我们中间的爱应该是很真诚的爱，没有虚假，应该是真诚的爱，应该是一个没有目的的爱，应该是一个可以牺牲的爱，也应该是一个不求回报的一个爱。所以我感谢主，因为我在我们中间，我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中间，我确确实实看到像这样子的爱在我们的中间。有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不举例子，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都有很大的感动。不过罗马书里面提醒我们，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虽然我们做到，可是我们还是彼此更多的彼此勉励，因为圣经说我们什么都不亏欠，可是在爱里面我们要常常觉得亏欠。第二十三节呢，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段经文。第二十三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这句又给我另外一个 challenge 哈，这句很宝贵的一句经文。我又想到这个重生神活泼长存的道，这跟我们的彼此相爱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我也想通了，有关系，是有关系。因为在约翰一书里面跟我们讲说，爱是从神来的，我们都很清楚爱是从神来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不经过重生，如果他没有这个从神来的这个新的生命的话，那他就没有这个爱的源头，他就没有这个爱的力量跟这个能力，他就没有这个能力去爱别人。所以圣灵用神的道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用神的爱我们来彼此相爱。最后我们把今天的信息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这个寄居的日子是彼得前书的一个所强调的一个观念。那我们今天一起读的这个经文，从第一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上过一个寄居的日子。那我们要在圣洁中来过寄居的日子，因为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的形式上也要圣洁。我们要在敬畏中来过寄居的日子，因为你们得数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最后呢，我们要在相爱中度这个寄居的日子，因为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在近代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原来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我上 internet 去找也找不到，我打电话给陈道明牧师问他他也不晓得，所以我不晓得他原来的名字是什么。可是这个传道人呢有一次他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因为心脏病发作，他就忽然就倒在这个台上可是那一次呢主没有把他接回天家主留下了他的生命。可是在这件事情以后，这个传道人他心里就有所领悟，他就把他的名字从我忘了原来什么名字，就改了一个名字叫做陈继圭。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成了一个寄居的人。如果你们想到他原来的名字可以跟我讲成了一个寄居的人，将来还要归去，陈继圭就是他的名字。那可能我们中间就有人听过陈继圭牧师的名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如果是客旅我们只是寄居的话，那我们就不把我们的盼望，不把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放在这个世界的事情上面。有一次我记得在主日学，我在上主日学的时候就听到弟兄这么分享弟兄说他常常出差，那他出差的时候就住很多的旅馆，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他在旅馆里面的时候呢，他就不会把箱子里面的东西全部拿出来再放到柜子里面啊，不都把它整理好，他就不会这样做。他就把内衣裤拿出来，反正洗个澡，明天一大早就走了，所以他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在世的日子是短暂的话，我们不会把所有的心思意念啊放在这个世界的事情上面。所以让我们照着圣经的教训啊，我们学习啊，我们学习在圣洁中啊，在敬畏中，也在彼此相爱中来过这个世上寄居的日子。我们一起祷告。